对于母亲的思念，我十分渴望成为她的朋友。而我作为福利院里第一个愿意和朱一建立友谊的人，朱一也是十分感激。他每次吃饭都会帮我把饭菜盛好，脏衣服也会帮我洗，甚至夜里睡觉的时候，他都会拿着自己的枕头被子来我的床上和我挤在一起。但是随着在一起的日子的增加，我开始对朱一产生了厌恶之情，尤其是他那张面孔，不管从哪个角度都将他的缺点表露无遗。唯一让我坚持和他保持友谊的理由，便是他的勤劳的品质。除了我和朱一，福利院的小朋友都很懒惰，让我喜欢不起来。一年之后，我获得了一个被领养的机会，对方是工程师夫妇，据说结婚八年没孩子，尝试各种方法都没结果，所以最终决定来福利院收养一个小孩。因为他们想要收养一个长得漂亮的男孩，院长便第一时间想到了我，给对方看了我的照片，约定好三天之后来福利院办手续带我走。可三天后，那对夫妇离开时，被带走的小孩并不是我。我突然得了天花，脸上长满了水痘。虽然院长一再保证只要处理得当，病愈之后我的脸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，但那对工程师夫妇还是一脸嫌恶地摇摇头，说我的脸实在太可怕。得知自己错过了被领养的机会，我躺在隔离间的小床上抽泣。朱一带着饼干和糖果来看我，这时候也就只有他才不怕传染，赶紧来看我。别难过，至少你留在这儿，我还可以继续照顾你。朱一用手撑着下巴，露出难看的微笑。我点点头，挤出一个微笑回应他。现在想来，他当时应该很高兴吧。我没有离开，继续留在福利院，继续当他唯一的朋友。不过当时的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，我的大脑全被那对夫妇的话给占据，他们与院长的话我一字不漏全都听到了。你们再等一段时间吧，要不了多久陈胜这病啊就都好了，到时候他的脸就和以前一样漂亮。院长在做最后的挽留。夫妇俩态度坚决地摇摇头，不，我们懒得等。缆车缓缓向高处行驶，坡度逐渐增大，缆车的速度也慢下来。
我说，这玩意儿会不会突然出现故障啊？
美玲不安地看着锈迹斑斑的座椅，
我可不想死在这种地方，我还年轻得很呢。
早在前些年，市里各处修建了缆车游览中心，龙蛇山这里的缆车由于年代太久，而且地处偏僻，所以逐渐被人们遗忘，几乎没有人会特意来这儿坐缆车，即便是专门来爬龙蛇山游人都更青睐于乘坐观光电梯。
你能那么听我说，我真的不想。
我轻轻握住美林的左手，希望她能好好的听我把话说完。
不能。
美林一把甩开我的手，还用两只手捂住耳朵。
哎，我懒得听你讲。
舔了舔嘴唇，我最后还是放弃了。快到半中央，我站起身走到车头处，对着美林招招手，
上来看看，前面的风景特别好。
美林却连头都不转一下，直接以背视我。
来看看吧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
我用力砸了一下前方的挡风玻璃，发出的巨响让美林吓了一跳，这和我往日脾气温和的表现大相径庭。美林觉察出我的恼怒，便悻悻地撇撇嘴，走上来敷衍般地往前瞟了一眼。
那是……
美林尖叫一声，捂住嘴巴。
陈胜，你……
我把双手插进衣兜，嘴角上扬。玻璃窗上映照着我和美林的脸，我满脸轻松，和美林脸上的惊慌失措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现在你还懒得听吗？
到了九岁，我终于被人领养了。 对方是一对普通的工人夫妇，他们穿着随处可见的藏蓝工作服，用一辆三轮车将我载走。中专毕业，我在地铁上遇到了12年未见的朱一。
陈生，
即便分别了12年，朱一还是一下就认出了我。
你是朱一？
其实我应该很肯定才对，他的那张脸绝对不会和别人重样。
是啊，
朱一热情地上前和我握手。
想不到咱们都分别12年了，你还和小时候一样，这双眼睛还是那么好看。
朱一也和12年前一样，尤其是那张脸，还是和当年一样丑陋。不过当时的我并没有心情和他去叙旧，我深陷在找不到工作的苦恼之中，每分每秒都在考虑怎样让养父母高兴，却都没有白白在我身上花钱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感觉到与美玲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，她好像随时都能离开我。